这里是挪威西朗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朗人民和广大华人姐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1月18号，公元2017年3月15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藏人行政中央白玉部门年度预算超过43亿卢比，达赖喇嘛尊者接受前护卫人员供奉长寿祈愿仪轨，拉萨被评为最幸福城市，评论表示无从证实。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第16届西藏人民议会第三次会议，藏人行政中央经济部部长于16届议会正在举行的三次会议中，提出行政中央150多个大小部门的预算报告，总额超过43亿印度卢比，较往年增长23%。详细内容，请听导演的报道。
第16届西藏议会于昨天3月14号召开第三次会议，此次会议为预算审核会议。藏人行政中央经济部部长甘玛依希于昨天下午的会程中，宣读了2017年至2018年行政中央财政预算报告。报告首先指出，虽以目前流亡社会状况，经济部无法像其他独立国家一般透过财政预算来管理规划官方与民间整体的经济状况，然而经济部所拟定的预算仍以流亡藏人当下及长远的利益、藏人传统文化的有效保护以及藏人行政中央的巩固发展等为重。藏人行政中央下属150多个大小部门的年度预算报告，内容涉及政治、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的未来行动计划。在2017年至2018年财政预算报告中，经济部也列出相关计划以及所需的预算金额。经济部提出的新财政年预算总额为43亿8789万9798印度卢比，较上个财政年预算增加了23%左右。经济部部长提出，新预算项目包含寻求国际社会对西藏运动的继续支持与关注，继续致力帮助改善境内人权状况，同时推展中间道路普及运动，流亡藏人社会基层民众的生计与住房等也有纳入预算考量。各项预算中，为保护西藏的珍贵文化、藏人的身份认同而提升藏人下一代教育水平的预算金额最高，超过3亿印度卢比。其他预算案中的计划包括推展流亡社区卫生健康、流亡藏人妇女能力，在藏人社区鼓励创业项目，提供就业培训，以及官方办公建筑、员工宿舍的建造与维修等费用。此外，藏人行政中央也负责向来自西藏境内的逃亡者、朝圣者以及探亲者给予各方面的援助关照，并向希望留在印度的藏人僧俗提供就学接受教育或入寺院修学佛法的条件。藏人行政中央官方预算资金来源之一是流亡藏人自愿缴纳的税款。经济部也在报告中提出，近年来欧美各国的流亡藏人缴税积极性有所提升。在接下来的会程中，议会议员们将主要针对经济部的预算报告进行审议讨论。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今天在达兰萨拉的晴空内接受了由自己的前护卫人员供奉的长寿佛事仪轨。尊者教导大家应保持身心健康，快乐生活。今天3月15号，在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达赖喇嘛尊者寝宫内，曾担任过尊者安全护卫工作的近300位人士向尊者供奉了白度母长寿祈愿佛事仪轨。长寿法会筹备方成员次仁多杰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这次法会有293名曾担任尊者护卫的藏人共同筹划，而今天有173人亲自参加了在尊者寝宫内举行的仪轨，其中包括从西藏跟随尊者流亡的12名老护卫。我们举办祈愿法会的主要用意是感激尊者的庇佑和贡献，同时祈愿尊者常住世间。据次仁多杰介绍，在长寿祈愿仪轨上，尊者教导自己的前护卫们要保持身心健康，快乐生活。现场一名年近90岁的老护卫接受了本台采访，他表示自己名叫明久，从1948年至1959年在诺布林卡担任尊者的保卫人员。1995年3月，随同尊者逃离诺布林卡，抵达印度边境后，返回山南措那县继续作战，而后再辗转抵达印度，在马苏里藏人学校定居至今。他表示，此次能够获得向尊者供奉长寿仪轨的机会，可以无任何遗憾的离世。
天在大地上都是感恩党待遇了，在手里待遇了。
另一位名叫图坦贡培的前护卫也指出，他于1959年流亡印度，初期在拉达克修路。1962年中印开战时，随同约300名藏人加入志愿军，接受军事培训。1965年年底至1984年，他在达兰萨拉负责尊者的安保工作。他也告诉本台，这次再次觐见尊者，感觉莫大的荣幸。我们流亡中的藏人们都是有福报的人，能够见到尊者。但是西藏境内的人们至今还在苦苦等待尊者，西藏境内的处境是非常悲惨。参与祈愿佛事的所有前护卫人员均向尊者做出四项承诺，包括今后继续尊称达赖喇嘛尊者的演讲，继续接受藏人行政专案的指导，坚决同凶天追随者在内的所有污蔑诋毁尊者的人士划清界限，并誓言将继续付出努力保卫尊者的安全。此外，据达赖喇嘛官网消息，达赖喇嘛尊者将于本月17号前往印度比尔邦，出席由印度文化部举办的纳兰陀国际佛教代表大会。据悉，此次为期3天的会议将由来自蒙古、俄罗斯、斯里兰卡以及孟加拉等300多个国家的佛教传承领袖参加，活动将由达赖喇嘛尊者揭幕。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拉萨再度被中媒评选为最具幸福感城市，外国媒体指出根本难以得知这份调查是否反映现实，而研究西藏问题的学者表示，这份调查只是中共政府的宣传工具。西藏首都拉萨市在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被评选比为最具幸福感城市。英文评论网站微博热点对此指出，根本无法得知西藏人是否快乐。另外，有不少专家表示， 这份调查有许多问题，完全没有提起公民权利以及宗教自由等议题。中国中央电视台自2007年起每年会举办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拉萨市在此调查中以数字被评选为最具幸福感城市，而此也引起许多外国媒体的讽刺。这名荷兰作家伊恩·布鲁玛曾于2009年写道，中共政府总说西藏人非常快乐，但是在没有言论自由和投票自由的情景下根本无法证实，而从一些已发生过的抗议行动来看，应并非如中共所言。英国诺丁汉大学研究西藏身份认同的学者则向微博热点表示，这样的年度评论是中共强大的宣传工具，试图使汉人消除藏人因政治压迫而感到无助的印象，并强调汉人为西藏带来的现代化和快乐，藏人非常感激汉人们将他们从落后带往现代的历史观。文中提到2011年拉萨同样被评选为最幸福城市，当时韦瑟宇自由亚洲电台藏语专题节目中曾表示，记得在314之后的第五天，香港凤凰电视台的记者吹嘘拉萨已经恢复正常生活，而他采访的几位所谓拉萨市民全是汉人，明显是有选择性的。他指出，很有可能中央电视台的调查幸福感最强的拉萨百姓并非藏人。另外，据《经济学人》2016年的调查资料显示，拉萨市汉人居民已占 22%。 该文最后提到，中共媒体针对西藏的报道与外国媒体大相径庭。2009年有中共媒体报道指西方世界拒于改变中共在西藏为压迫霸权这一看法，并指某些国家人士无视藏人人口、教育水准以及薪资所得皆有所增长。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华人学者唐丹红撰写的文章《西藏问题：饿虎伎俩的猎物》。
赵尔丰急于攻进拉萨维护统一，却被朝廷阻止于察木多，即昌都。驻藏大臣连玉力阻赵尔丰进藏，并指责赵尔丰的军队越界攻进了连玉的地盘。清政府派新军入侵拉萨，从赵控制的川边过境得不到给养，沿途抢掠藏人，均想被克扣积欠。在拉萨推行新政的连玉奏报，按清政府规定应由四川缔结的50万协饷屡被赵尔丰的哥哥时任川都的赵尔巽截留。新事物铁路被认识到蕴蓄着惊人的利益，西凉和赵尔丰都是川汉铁路公司的主要创办者，西凉保举赵尔丰做川汉铁路公司督办，以爱国拒绝洋资的名义，公司相继转为了官绅合办商办。铁路公司高管用集资款到上海钱庄投机亏空了银子，铁路工程质量差，施工管理混乱，贪污浪费，任人唯亲，一片乱象和糊涂账。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唐丹红撰写的文章《西藏问题：饿虎伎俩的猎物》，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丹青潘多主持的，明天同时再会，这是迪丽。